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到约珥书的第二章。约珥书最特别的一个信息，就是提到一个耶和华的日子。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日子听起来描述的是时间，可是看起来整个约珥书它是借这个日子要表达耶和华神要在他所定的时间做什么事。这整章圣经到了最末了，在31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一些。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的描述大而可畏，所以从第二节开始，这个逼近我们这个日子，它大而可畏是什么样子？圣经用了很多描述的方式，但是归根结底就是当这个日子耶和华照他所说的行出他要做的事。11节，先知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日子大而可畏到什么程度，谁能当得起？问题的答复应该已经暗示我们，谁？应该是没有人。所以如果你去看1到11节，他描述的是这个大而可畏，一个像蝗虫一样强大的民，他们怎么样进到这个百姓当中，破坏他们的土地，伤害他们的百姓，震动以色列的天地，谁能当得起？约珥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这个日子上帝说他一定会做的事情是没有人能够面对的。可是所有的小先知在提到这个日子，提到耶和华要做一些让人害怕的事，一定会先说到他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犯了什么罪。唯独约珥书只字未提。你喜不喜欢人家数落你的罪过？喜不喜欢？不喜欢。但你有没有人家数的比较多，还是你有的比较多？但是你不喜欢人家，一点都不喜欢，一样都不要数，对吗？为什么？不是好面子三个字可以解释的。所以上帝也不跟你说了，他就说我要这样做了。当这个日子逼近我们的时候，11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圣经，我就觉得就是审判嘛，就是苦难嘛，反正我们都不好嘛，反正他右手就是个棍子嘛，左手就是个胡萝卜嘛，反正什么都是他嘛。他说他要打我嘛，对吗？然后他又说什么？打下去你是受不了的，对吗？ 那你要不要我打呢？不要打，不要打，那就换一个方式啊，就十二节就开始，所以你要回转嘛。这个故事啊，这种叙事的方式我们听了很多年，但是十一节我们可以再来深思啊，如果这个破坏以色列的土地，伤害以色列的百姓，震动以色列天地的这一群上帝兴起的民，在第一章描述的方式好像铺天盖地的蚱蜢，在第二章的描述是像一个无坚不摧的军队，数不完它到底有多少，十一节。可是这个军队的前面有一位耶和华神，圣经说在那里发声，有没有？发声是什么意思？说话，说话说到让你害怕他要做的事情，在他定的日子。那他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前面他说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你应该会觉得大而可畏。可是你要注意哦，十一节他说话，前面说话，后面也在说话。前面说的是让你害怕要临到的灾祸，后面接着十二节一上来，耶和华说，前面是在军队发声，让你注意他带来的这个军队会让你担当不起，后面他说，所以你们要归向我。原文的顺序是归向我，是个动词，然后用四样东西来归向这位耶和华。第一个，用你全部的心思意念，中文翻成一心。第二个，禁食。第三个，哭泣。第四个，悲哀。有人说，用你的里面，就是你全部的心思意念，也用你的外面，各式各样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我们归向神的任何的方式。弟兄姐妹，耶和华在军队前面，在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件事情的前面说，你们要归向我。弟兄姐妹，没有人数落你，你要不要归向神？夜深人静，你满意自己的事真的有那么多吗？我们常常以为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听到很多人吵架啊，家里人吵架，我没有对不起你，你说，你说我哪里对不起你？我现在啊，年纪长了一点，比较有智慧，我就会跟他说，你哪里对得起我？这是两件事哦，你没有对不起我，跟你对得起我，这是两件事。你没有做错什么，不代表你做对了，你没有不爱我，不代表你一心爱我，对吗？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了，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么进步的社会里面，我觉得约珥是向大人说的先知的预言。为什么？他要你整个人回转回来。感谢主，原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话不只是右边，也有左边。接着十三节他说，你要把你的心撕裂，不是只撕裂你的衣服，撕裂衣服表达我们的哀伤痛悔，但是撕裂我们的心，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种表达。我自己的揣摩，人的心，人的心思意念，干脆全部撕掉好了啦。为什么？ 我在想将来我到了天上，我就很好奇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我们第一句话要说什么。我现在最不能接受就是，上帝啊，我把我这一颗赤诚的心献给你。弟兄姐妹，人的心你自己都觉得不堪，你自己仔细的看，干脆把它在上帝的面前统统拆掉吧，让它碎掉吧，重新再来。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转向这位上帝。转回头难不难？我觉得越老越难，你觉得呢？在座年长一点的，经验越丰富越难，学问越大越难，对吗？所以为什么越老越有学问呢？越喜欢小孩子，越喜欢被小孩子骂，爽啊！为什么？其实他骂得刚刚好，只不过你把他听进去了。被孙子骂觉得浑身过瘾，奇怪了，被儿子骂就想打下去。其实都是你嘛，都是你嘛。不要再为自己辩解了，我们真的要回转了。不要只叫别人回转，我们自己回转归向耶和华。很多说我有啊，我改了，我都已经不再做以前我觉得不好的事情了。弟兄姐妹，回转的目的是离开原来你的心思意念，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10%，还有90%是在第13节的后面。你要回转过来做什么？归向神。那这一位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你认识多少？弟兄姐妹，你不要你自己的过去是一件事，你越认识你自己，你越不大相信你自己，但是你却越依靠你自己。这个时候干脆把它撕掉，把它碎掉，然后转过来归向这位上帝。你摸着良心说，你对这位上帝认识多少？这跟你信主的时间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告诉我这几句话你听过多少遍？可是你真正认识他有丰盛的慈爱恩典吗？弟兄姐妹，这种描述的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对啊，他就是这样一个神。可是下面他就用一个具体的方式来表达他这个神把他自己行出来的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他说，我是这样的神，而且我会后悔。我以前读这个圣经我吃不下去，这个上帝啊，他的本质里面有一个会后悔。你喜不喜欢上帝会后悔？你喜不喜欢人后悔？你喜不喜欢讲好的事情后悔？你喜不喜欢签的约后悔？我们都不喜欢。你有没有后悔过？我在信友堂长大，我是1974年在这里信主。我那个时候参加青年团契，年轻啊，很有意思。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在这里学习认识主。我有一次终身难忘的经验，我跟青年团契的一个契友约好了在台大，你知道台大有个大学口有一个做钟修钟表的小小的店，有没有？那50年前就有了哦。我们就约在那个钟表店前面，因为那个时候旁边有一家眼镜行要去配眼镜。我们约下午2点，礼拜六。最后他来了，他几点来你们猜？5点。你们不好奇吗？我居然等到5点。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那个时候联络的方式是非常少的，我就居然等到他来，他看到我很高兴，第一句话说：“你还在这里。”我真后悔认识这样一个人。你呢？我们不喜欢后悔，可是我们的神说他会后悔。后悔这两个字，其实我觉得中文的翻译会让我们误解，因为我们中国讲后悔，通常就前面做的说的是错的、不对的，我现在要把它改过来。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他经文自己写的，不降所说的灾祸。他说他要这样做，他现在不要照他所这样做的做了。他原来要这样做是你应该得的，但是他现在把他要做的你应该得的让他不做了。所以用通俗的中文叫做收回，你是不是觉得比较愉快一点？上帝会收回，你会不会？会。弟兄姐妹，耶和华有恩典，有真理，他把前面一到十一节大而可畏的灾祸预备好了，这是真的，不会变的。可是他在说这件事情的同时，他站在这个灾祸的最前面，对所有的百姓说：回来，回转归向耶和华，我是会收回我所说的。感谢上帝。我不知道你回转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他的这个特质到什么程度。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主内的，多年以前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有没有空？我说：什么事？他说：很严重的事。我说：有空？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我的办公室。我说：我去找你。所以我去找他，他看着我面色凝重，第一句话说：怎么办？我说：什么事怎么办？他有妻子，有三个孩子。他说：我有外遇。我说：多久了？他告诉我一个数字。我说：有没有孩子？你觉得我是不是蛮专业的？他说：有。我说：多大了？他又告诉我一个数字。弟兄姐妹，我说：那你就把你的故事好好的说给我听吧。他说了七个小时，两个男人。他说：我没办法跟任何人说。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这个关键不在他做错了什么而已，关键在他认识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上帝，对吗？你怎么对他，也决定于你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觉得我听七个小时算不算有耐心？我不是心理咨商师，我就听，我一边听，我心里面就想骂，可是我就收回，不降所说的灾祸。他需要我们这样的弟兄，对吗？他需要这一位神，对吗？他错了， 我下面一句话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他说知道。我说你知道多少？注意啊，他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他连续说了我错了，说了十分钟。弟兄姐妹，回转是一件事，归向上帝是另外一件事。归向上帝的目的是要照着这位上帝他要怎么样说怎么做的方式认识他。所以到了27节，你们必认识我是以色列中间，我在以色列中间，又认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太少太少，以至于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方式，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动，真正代表上帝有多少，我自己都不敢讲。耶和华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收回不降所说的灾。弟兄姐妹，他要我们回转归向他，要我们撕裂我们的心归向他。14节这里讲到，谁知道上帝会不会转意收回他的祸。这里面转意两个字就是前面人的归回，所以你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所定的灾祸，谁能当得起呢？没有。可是耶和华在谁能当得起的前面说，来回转归向我，你们若回转归向我，你们怎么知道我不会什么也转向你呢？所以原来两个背对背，有一个人转过来，另外一方就转回来。当两边都转回来的时候，圣经说，我就赐下我的祝福在你们当中。感谢上帝，原来上帝预备的是祝福，可是他需要我们两方同时调整我们对对方的态度。所以原来这是一个很美满的结局，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我常常觉得上帝行作万事大而可畏，可是很少人愿意去想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收回不降所说的灾祸也一样的什么大而可畏。你觉得呢？弟兄姐妹，要用一个恩典去遮盖一个伤害，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大而可畏？关键在你认识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所以不要再去想我们自己，我们回来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我曾经跟各位说过，我念大学信主，我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我的生活方式其实差不多，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我按时回家上学， 我是一个照规矩来的人。那信主了以后继续照什么规矩，所以从外面看呢，我没有什么见证，我没有什么突然的改变，但是我知道我转向花更多的时间认识这一位神，认识这一位圣经里面的神。回来讲刚刚那个迟到3小时的，我好感谢他。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长老跟我讲，他说你要好好的读圣经， 那个时候我大二，他说一字一句都不要放过，连标点符号都要把它圈起来，我就照着去做了。然后他告诉我，你最好去买两本英文的圣经来读。英文的圣经，他说第一本买 King James 啊，就是钦定本，各位知道那里的英文都有 TH 的。第二本叫 NASV New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时候不便宜，瓶装本一本要200多块，40多年前，我没钱啊，我是个学生啊。这个迟到3小时的这位汽友慷慨解囊，就借了我买圣经的钱，我就在两本圣经的封里写了民国几年几月在哪里购买了圣经，价格多少，钱是跟谁借的，务必归还。谢谢主。所以到了15节，我们个人的心回转来认识主，然后上帝说你们要教会也要在上帝的面前回转，要有祭司侍奉耶和华的祭司，17节，要带领整个教会，不管他原来是谁，不管他的身份、年龄、性别，他当时候跟上帝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其实对上帝来讲都值得我们回转。回转的时候，祭司要代替整个教会向耶和华祈求、哭泣，说求你顾惜你的百姓。我非常喜欢这个字啊，顾惜，这个字不是很容易翻译啊，很多的英文本翻成 spell 跟中文的顾惜有一点点不同啊。 spell 比较像是宽容的意思，他说你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弟兄姐妹，你知道因为我们所行所言，其实让我们在这个社会、这个文化、这块土地，在诸多的关系里面，我们常常经历同样的一件事，叫羞愧，对吗？当你受羞愧的时候，你直觉的反应是什么？是吗？我也让你受一受羞愧。耶和华，求你宽容你的百姓，不要再让他受羞愧。弟兄姐妹，一个国家国力不强，受羞愧；一个公司经营困难，受羞愧；一个家关系破裂，受羞愧；一个人举止不当，受羞愧；言行不一，受羞愧。你会发现羞愧围绕着我们，对吗？出来吧，我们经历到羞愧，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要把羞愧丢回去给那些加羞愧给我们的人，而是什么？求上帝什么？宽容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不够认识他是这么有恩典的神，所以我们就会丢回去，而不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大而可畏的路是什么？是宽容，宽容我们自己，也宽容那些让我们受羞愧的人。你没有想到大而可畏的日子原来是这样。18节，当我们照着上帝所说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会这样子发生，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要照着 他所说的归回，他也照着他是什么样的神回转，我们两方就碰在一起了。十八节，耶和华为自己的地，为自己的百姓发热心，连续他们。十九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你把这个应允两个字圈起来，原文就是 answer。换句话说，前面教会的回转，前面撕裂心肠的回转，前面归向这一位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这种种的事加起来，当我们倾倒在上帝的面前，上帝 answer me， 回答。上帝的回答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让我们的日子可以回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活都很窘迫，其实我们很难脱离羞辱，对吗？我求上帝怜悯，让我们脱离窘迫的日子。他在这里回应，就是回答了他的百姓，我一定让你们在生活上得饱足。感谢上帝，他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第二，让我们不再受列国的羞辱。以色列很弱，以色列必须把圣殿里面所有的金器银器最宝贵的器皿当成一个进贡的贡物给北边的所谓 partner， 让北边的亚述这个 partner 可以得到这些贡物而帮助这个国家。弟兄姐妹，日子不好过，羞辱，原来我们需要慢慢的脱离来自各式各样的羞辱。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上帝怎么样的回转我们的日子，他让我们经历更多的喜乐。我们的喜乐是隐藏在我们的日子开始得饱足，隐藏在我们站立在别人面前可以顶天立地。不是因为我们有成就，不是因为我比别人优秀，而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一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谢谢主，没有想到大而可畏的日子在前面，谁能当得起？可是当我们两方回转了之后，这大而可畏的日子在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如果我们要上帝祝福我们这块土地，上帝要行大事。二十六节，你们必多吃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所以大而可畏在那些回转的人身上开始经历到大而奇妙的日子。你觉不觉得这是个很稀奇的事？可是事情没有停在这里。我们常常觉得日子好过了，心就会回来吗？会吗？会吗？我们很苦的时候求靠神，神让我们好起来了，你猜猜看，我们好起来的时候就欢喜着跳跃着快乐的跟随主，有吗？十个瞎子，耶稣医治了十个瞎子，只有几个回来？一个，而且还是什么？外邦人。人没有像你想象的这么会感恩呢。圣经走到这里，上帝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以在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是约珥书最独特的一段圣经。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他站起来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引用的圣经就是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圣经他其实要 告诉我们，上帝当我们要回转的时候，上帝回答我们、回应我们的方式，一方面是让这块土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周遭，我们慢慢可以抬起头来，但是他知道这不是最终有效的解决方式，它只是一个条件。二十八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里面讲到凡有血气的，上帝要用灵浇灌。浇灌了以后呢，老年人、少年人、男人、女人、仆人、使女，他们都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上帝的话语，能够更认识这位上帝。因为二十七节就讲到，你们要认识我，认识我。他知不知道以色列人想要回转，但不一定愿意认识这位上帝？因为经验告诉上帝，过去以色列人没有非常好的记录。这一次他把他的灵浇灌所有的人，目的是让他们更认识这位神。他知道他们的心要回转，他们的心要撕裂，不等于他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很多人找我说，长老，我真的愿意，但我就做不到，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是属灵一点，我为你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能怎么办呢？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说上帝可以让你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更认识他。认识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三十二节，到那时候，求靠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我感谢上帝啊，我们真的需要学会因着认识，因着回转，因着上帝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更多的认识他的作为和他的话语。外面三十节、三十一节，就是天上地下各样显明的异象，那些异于平常的异象，当他们在我们周遭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就要去解释它。弟兄姐妹，你可以解释它，可是对属上帝的人来讲，你要认识它后面是什么意思。后面的意思，让我们因着这些事，里面的、外面的，求靠耶和华的名。最后啊，我讲一个很有趣的我亲身的经历。有一次我跟两位牧师一起到中国，我们有一些配搭，后来我们完了，我们要回来啊，我们就搭飞机啊，那个机场不大，很有趣啊，这个机场啊不大，但是都一样嘛，要过安检。那我们就随身的东西就放到那个 X-ray 就过去了，然后收起来，因为我们三个人很难得在一起啊，我们就很多话要讲啊，讲着讲着就边走边谈，很开心，侍奉也完了啊，就走向那个登机门，然后就坐在那里还在讲，讲着讲着要快要登机了，突然呢，其中有个牧师说：“糟糕！”我们两个就看着他，什么事？他说：“我那个放护照的随身的腰包不见了。”糟糕，真的是糟糕！那不见了就想啊，最有可能周边没有，最有可能就是在过那个 X-ray 的时候可能留在那里。那是好多年前，你知道，用我们直觉的想法，那真糟糕啊。所以就赶快三个人就冲到那个安检的地方去找这个包。正要冲的时候，另外一个牧师把我们两个抓着，等一下，我们来祷告，求主帮我们找着这个腰包。我觉得一句话就够了吧，没有，他祷告蛮久的，急啊，我们都急啊，因为我们习惯在这个时候要随机处理的时候要怎么样，快，越快越有机会找回来。他 哎呀，好，总算他祷告完了，阿们了，三个人就冲过去啊，走，哎，感谢主，被那个安检的人员留在他的房间里面，确认以后把他带回来，啊，总算松了一口气，哎，一看，糟糕，已经要登机了，赶快要冲回去，要冲回去的时候，那个牧师又把我们抓了，等一下，我们要感谢。其实异象到处都是，只是你不会看见，你不会求告，你不会感恩，对吗？回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有了那一次经验，我就学会一件事，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是我们的主，求你让我们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的作为。原来你大而可畏，不只在你的灾祸，更在你的救恩。原来你的话语大而可畏，不只在你宣告你的审判，更在你宣告要向我们回转，收回不降所说的灾祸。你要把最宝贵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